今天是2021年4月10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重点谈昨天啊，美国国务院对台湾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宣布，做出什么宣布呢？也就是国务院正式发布重启中华民国在华盛顿大使馆官邸作为两国正式外交行政机构，包括台湾在美的任何领事馆机构以及美国联邦政府所有机构都不再局限于过去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因为中共设置的各种关卡导致呢，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种机构呢，跟台湾呢不能正常的以两国身份进行交往，所以这种限制呢，昨天通通拿掉，恢复台湾这个双向园，在华盛顿的这个双向园作为台湾跟美国官方交流的这个大使馆官邸。虽然现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但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完全的恢复。这种恢复也就是达到了台湾中华民国跟美国在1979年断交之前，两国所保持的所有的外交对等关系，也就是双向园啊，它是中华民国它曾经购买下来的，在美国华盛顿驻扎的中华民国的大使馆的官邸。那么这个双向园呢，到1979年呢，是因为中美建交，然后呢跟台湾断交以后，这个双向园以后就不能再作为大使馆官邸使用了。那么台湾在美国只能开办了一个叫做台北驻美国的这个经济文化什么代表处，那么双向园呢就只能是作为美国和台湾呢他们举行一些活动的一个社交场所，而不是作为大使馆官邸。现在呢，美国国务院正式愿意恢复双向园作为中华民国在美国华盛顿的这个外交官邸的话呢，那显然就是什么，美国已经完全是承认了台湾的这个作为跟美国对等的国与国的外交地位。所以说这个宣布呢，它实质是恢复了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它全面的外交关系，只是呢在名义上现在还没有宣布台湾是独立的，是独立的一个国家，它只是把台湾已经当作国与国的外交关系来对待。你看国务院的这个声明，国务院声明里面写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布林肯亲自批准并且发布的这个国务院声明里面提到，新的准则是根据台湾保护法的规定进行评估后发布的。那么台湾保护法是什么呢？台湾保护法是在2020年底由国会两院通过，并由时任总统就是川普总统亲自签署，然后成为这个法律。这个法律签署以后，也就是国会意见认为国务院与台湾的关系指导准则应该以深化美台关系为意图，充分考量台湾作为一个民主政体的事实，而且应该确保这个关系呢能够实质性的反映美台之间他们长期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全面关系。所以说呢，你就从国务院的这个声明里面就可以看出了，美国认可台湾是因为价值观的认可，也就是长期价值观共同认可的这种价值观基础作为美国和台湾发展的全面关系。因为你中共跟美国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嘛，所以说尽管中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有外交关系，但是美国现在并不排除跟台湾这个有共同价值观的，而且跟美国有着长期的两国很友好的历史渊源的国家，美国对它开展一个全面的外交关系。所以说昨天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宣布呢，是大大的提振了台湾的外交地位，也就是台湾非常兴奋啊，从现在开始起台湾实际上已经恢复了跟美国所有的外交对等关系，连大使馆官邸都恢复了嘛，无非就是什么，没有从国号上面正式确立台湾呢现在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跟美国呢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两国建交已经还有一步之遥，也就是实质性恢复现在美国和台湾高层官员互访，也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任何官员都可以访问台湾驻美国的这个大使馆官邸，叫双向园，随时可以来访。那么台湾的高层官员包括蔡英文总统都可以下榻在双向园，而且随时去拜访联邦政府里面的任何一个官员。这也就是说台湾和美国他们两国在外交对等关系上面已经跟中共在美国这个外交关系的完全是平等了。所以你中共跳没有用的，你中共不要讲什么美国你既然跟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你就不可以跟台湾眉来眼去，不可以跟台湾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怎么不可以啊？你中共不是当年也就是抛弃人家朝鲜跟南韩建立了外交关系吗？你跟南韩建立外交关系，你不就是既承认南韩跟你之间是邦交国，你也承认北韩跟你是邦交国吗？你中共当年不是这么干的吗？ 所以说美国也完全可以这样干，跟你中国，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承认跟你的邦交关系，也承认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也有外交关系，而且人家外交关系比你要早啊，历史比你要悠久啊，是你强行插进来以后把人家挤走的啊。现在人家美国恢复传统的历史的跟台湾的友好关系，你中共有什么办法呢？大不了你中共断交就是了，你退出就是了，美国不在乎，你中共宣布断交退出，美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那么这次双向圆启动，它是有非常大的重大意义的。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双向圆，因为呢，在它这个官邸前面啊，有两棵巨大的橡树，所以把它称为呢叫双向圆。它曾经是中华民国驻美国的大使馆。你看到双向圆里面，现在中华民国的国旗迎风招展，它就象征着美台关系现在实质性的已经上升了。也就是一旦恢复双向圆作为中华民国驻扎美国的大使馆的这个地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来讲，中华民国把它实质性的认可跟美国对等的外交关系，现在已经完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共已经是平起平坐了。到了这个时候，国际社会都会按照美国的这个做法产生必然的一系列的反应，也就是国际社会现在对你中共就是这么看，你中共如果强行在这件事上面跟美国叫板，也就是很可能是美国联合他的盟国最终把中共就踢出联合国嘛。人家联合国五常常任理事国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来参加的嘛，也就是恢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历史地位是众望所归嘛，人家才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创始国，所以说中华民国政府应当高举中华民国的大旗，当然了要团结中华民族全民族的这个意志，也就是你恢复到联合国五常理事国，但是你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不光是代表台湾，代表中国大陆，可以讲14亿老百姓代表中国大陆沦陷区啊，也就是中华民国光复大陆，中华民国在美国和西方盟国的支持下最终光复大陆，铲除共产党，把共产党赶进历史垃圾堆，这样才能解救中国人民，这样才能名正言顺的代表中国人民嘛。所以说呢，只有把共产党消灭才可以为全中国开万世太平，这就是中华民国它本身的重大的责任。那么如何让中华民国回归联合国，那显然是美国和西方盟国还有后面漫长的道路要走，因为还要看中共的反应。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啊，拜登执政以后可以讲他是完全否决了川普总统原来的所有的治国的政策，川普要怎么做拜登都是反过来的，包括国际上的政策，包括川普退出的国际上很多重大的这个协议，包括巴黎气候协议啊，世卫组织成员国啊，也就是川普总统全部退出的，但是拜登呢全部重新加入了，他是跟川普反得来，唯一一个坚持的就是提升台湾的地位，也就是川普总统在任时候通过的这个台湾保证法，提升台湾的地位的这件事情在拜登执政以后是得到了加强，也就是拜登和他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他们执政这个过程中，在最近这几个月的过程中始终维护和提升台湾的地位，加深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从来不屈服于中共对美国的威胁。所以说呢，对台湾问题是拜登和布林肯坚持川普主义、坚持川普路线所做的非常好的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不能不表扬一下布林肯，也就是布林肯在对台湾推动台美之间的关系，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加强美国对台湾的保护，而且是反对和抵制中共的威胁，布林肯做得非常优秀。布林肯这个人啊，过去呢我介绍的不多，只是介绍呢他曾经是奥巴马的副国务卿，在奥巴马退任以后，他本人呢是担任中美之间的一个掮客的身份，也就是在中美之间很多高层关系中，他把美国很多企业呢引到中国去上市，跟中国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但实际上布林肯呢，你回顾他的家族，他的成长经历，你就可以看出布林肯这个家族曾经也是从共产主义国家里面逃出来的，也就是布林肯在他从小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共产主义他是应当有一定认识的。布林肯他的曾祖父是乌克兰人，他本人虽然是犹太家族人啊，他是乌克兰的犹太人，布林肯已经是第四代，他曾经在奥巴马的这个执政的过程中呢，担任奥巴马和拜登他的副国务卿，也就是奥巴马当总统，拜登当副总统时候，他是副国务卿。但是呢，他从政的时间呢，远远早于奥巴马进入白宫的时间，也就是他在克林顿执政时候，已经成为白宫的高级官员，在小布什内阁里面也担任国家的高级职员，也就是布林肯从政已经有20-30年历史了。但布林肯他个人的成长跟他的家族有哪些渊源呢？所以呢，我就简单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布林肯这个美国国务卿啊，他的状态。布林肯的曾祖父是在1904年 他的曾祖父叫梅尔布林肯。这个梅尔布林肯呢，当时呢从乌克兰呢移居到纽约，也就是他是来自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犹太家族，也就是作为犹太家族乌克兰人从乌克兰基辅呢移民到了纽约。他到纽约的时候只有25岁。那么刚到纽约，这个布林肯的曾祖父这个梅尔布林肯啊，他要从头来，也就是语言要从头学，然后在美国要学着找到一个自己能够安身立命的生活。所以说呢，他到了美国时候是什么活都干的，也当过木工，也经营过按摩院，本人呢还是一个文艺青年，经常呢喜欢写一些小说。所以呢，他把他自己的经历以及呢他身边的女性故事，尤其是犹太女性到美国来创业的故事呢，他都把它写成了犹太的希伯来语，在纽约的这个犹太人的族群里面呢很受欢迎。这是他的曾祖父在美国创业的过程。那么他曾祖父到美国来的时候，因为是很年轻啊，只有20几岁啊，是把他的爷爷呢一起呢从乌克兰基辅呢带到了纽约。那么布林肯的爷爷的名字叫亨特布林肯，这个亨特布林肯呢，他呢是跟着他的曾祖父呢一起到达纽约。那么亨特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叫一二代啦，叫移民第二代。因为他年龄很小，他在美国自然是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的教育。他这个亨特布林肯在美国就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美国读完了他自己的小学、初中和大学，然后最终上了纽约大学法学院，当了律师，而且呢也开启了他们布林肯家族的生意。到了二战以后，也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布林肯家族呢，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大了。他们家族公司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7000万美元，也就是仅仅用50年，布林肯这个家族经过两代人的奋斗，已经实现了可以讲叫共产主义国家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目标。他们不仅在美国安身立命，而且在美国开启了自己的家族，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他们每年的年营业额都达到了7000万美元，也就是步入了富裕家庭。这是布林肯的曾祖父和他祖父那两代人的奋斗，奠定了布林肯家族他们从此走上富裕的生活。这个呢肯定是要感谢布林肯他的曾祖父，也就是他曾祖父非常有远见，在最关键的时候移民美国。他这个移民美国就使他们一家逃过了斯大林在乌克兰导致的这个大饥荒，不然这一家很可能在乌克兰的大饥荒里面就完全饿死嘛。他们同时也逃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希特勒在欧洲到处寻访犹太家族屠杀犹太人，也避过了犹太人被杀戮的这个险祸。这都要感谢布林肯他的曾祖父把一家带到了美国。那么带到了美国就完全不一样了，经过他曾祖父和他爷爷这两代人的奋斗，这个家族到了战后已经很富裕。所以说到了布林肯他父亲这一代已经完全是富家公子了，也就是到了布林肯父亲和叔叔这一代，他这个家族已经到了第三代，已经步入辉煌了。他的父亲名字叫唐纳德布林肯，因为他爷爷已经是大款了嘛，所以他父亲从小就是接受的顶尖的私立教育，就读于青藤私立学校霍拉斯曼恩。这个学校跟英国知名的公学叫哈罗德公学是同一个档次的。那么他父亲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二战结束以后就进入了哈佛大学。最终布林肯的父亲在自己的爷爷和自己的父亲两代人打下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不仅仅是成功的商人，在纽约呢已经投资了纽约银行，成了金融圈的大鳄。而且他本人呢已经开始呢涉入政界，步入政坛，这也为日后布林肯，也就是叫安东尼布林肯了，为他走入政界父亲呢打下的基础。也就是他父亲在他自己已经成为纽约的金融大亨以后，他本人呢也涉足于政坛。他本人担任过美国驻匈牙利国家的大使。他的弟弟叫艾伦布林肯，也就是现在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叔叔啊，他本人也担任过美国驻比利时的大使。也就是布林肯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父亲和他的叔叔已经先后都出任过美国驻比利时驻匈牙利大使，已经父辈有这种美国外交官的身份了。那么作为在外交官家庭出生和成长的布林肯从小就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私校叫道尔顿学校上学。后来呢，布林肯呢他父母亲离婚了，他母亲又嫁给了个富商，在法国呢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读了书，在哈佛大学呢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就开始了他自己的仕途，也就是他在政界呢已经开始逐步的崭露头角。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期间呢都出任过美国政府里面的高级职员，到了奥巴马执政时候，已经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进入了奥巴马内阁里面的高层官员，他担任了副国务卿。在川普总统执政的过程中，他本人是完全反对川普提出的要跟中国脱钩的想法，因为这段时间他跟中共勾兑的还很近的，跟中共呢有非常多的贸易往来，所以他反对中国和美国在贸易上脱钩。但是在保护台湾地位上面，他始终是坚持的，他始终是坚定的捍卫台湾地位、提升台美关系的坚定的倡导者。 阿拉斯加会议那一次呢，他很受羞辱，也就是杨洁篪根本就摆出一副战狼姿态，没有考虑过布林肯是作为拜登政府首次，拜登政府的最高级官员来跟你接触的。杨洁篪那次对布林肯的咆哮，使得布林肯呢在美国饱受批评，很多政治家都批评布林肯呢太软弱了。所以说布林肯呢，他马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态度，第一个对中共进行遏制，第二个提升台湾的地位。他目前走的就是蓬佩奥的路线，一反中共二拉台湾。那么一反中共二拉台湾怎么拉？首先呢，就是你看美国国务院呢，他也就是步步出台他提振台湾地位的政策。因为美国呢最近就为强化半导体科技供应链的管理，防止中共插手渗透国际芯片产业，所以说白宫呢他就准备在4月12号召开一个国际半导体执行长的峰会。那么台积电呢也在受邀之列，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是重要的国际芯片产业链上面最重要的生产企业。白宫这次之所以在全球召开国际芯片峰会，而且把台积电邀请参加呢，也就是通过加强芯片的管理，防止中共渗透。因为控制中共的芯片采购，就可以遏制中共它盗取世界各个国家的科技知识产权以后，然后扩充中共的军事和对人民的监控。因此呢，现在美国它就决心要在为强化半导体科技供应链上面呢，形成一个国际联盟。所以说白宫呢就正式宣布，在本月12号要召开一个国际的半导体供应链全球的执行长的一个视频峰会。那么这个视频峰会将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白宫经济顾问迪斯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共同来组织。那么除了台积电之外，包括三星啊、格罗方德、英格尔等全球主要的半导体科技大厂全部参加本次视频峰会。这是由美国高层啊，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商务部部长亲自组织召开的全球国际的关于半导体科技生产链的一个高峰会谈。这个高峰峰会实际上就是要遏制中共对全球半导体科技供应链的渗透，因为中共自己没有能力制造芯片嘛，他就想渗透到全球的这种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然后在这个供应链里面撬动一环，然后最终中共通过合资啦，通过去贿赂啦，然后想办法去控制到这个科技产业链，控制到这个芯片产业链。在这个里面呢，中共呢一直在呢做着渗透和推广的工作。所以美国这次召开这个全球半导体科技供应链的峰会呢，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是遏制中共，第二个是拉升台湾嘛，也就是把台积电已经拉升到国际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顶级顶层高端的这个供应商地位。美国绝对保护台积电他们自己这个生产的产品的安全性，同时也控制中共企图渗透台积电、打击台积电的战略，这就是白宫新的政策嘛。所以你看布林肯的政策也好，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政策也好，他们两人恰好，布林肯和沙利文就是参加跟杨洁篪在阿拉斯加会谈的两个美方的主要代表人啊，也就是他们俩现在都采取了对中共打击遏制拉升台湾的具体行动。当然了，这个肯定是拜登整个政府，就是拜登这一届内阁他目前所坚持的一个国际战略的主张，也就是遏制中共，尤其是提升台湾，大力的加强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台美关系的加强实际上就是让中共非常非常难过嘛，所以说中共他现在没办法嘛，他现在在国际上面，他虽然在拜登执政以后他不断的战狼咆哮，然后呢在各个国家在各个外交场合攻击了很多西方的主权国家，无论是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在德国、在英国以及包括瑞典，现在中共的外交官都跟倾巢而出的战狼一样拼命去嚎叫，但是嚎叫的结果最终人家瑞典都要求要把中国驻瑞典的一个大使把他赶回去驱逐出去。因此来讲的话，可以讲全球这个战狼出击呢并没有出现太好的效果。当然了，战狼出击一是出击给习近平看，讨好习近平，第二个是演戏给小粉红看了，让小粉红看到我大国这么强大，我们现在在美国在欧洲列强面前我们现在怎么趾高气昂，他们只是演戏给小粉红看。实际上呢，中共捉襟见肘，没有钱啊，也就是现在国际贸易被川普总统连续几年的这个贸易打击，一直中美贸易战加征的高额关税，拜登也没敢取消这个关税啊，所以现在始终是被高压之下，现在搞不来银子啊，这个外贸出口大受打击啊，怎么办呢？关门打孩子啊，这个阿里巴巴昨天就被处罚了啊，所以说昨天中共政府就宣布 阿里巴巴集团一共发的182.28亿，发这个182.28亿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它根据阿里巴巴2019年的销售额，按照它这个销售额的4%，最终呢来处罚它这个182.28亿，理由就是它垄断。当然了，阿里巴巴对于他来讲，2019年的营业额的4%拿出来罚款，他根本不在乎啊，他还有96%呢，所以说阿里巴巴有的是钱。那么中共处罚阿里巴巴，实际上中共不仅仅是要对阿里巴巴宰上一刀，也实际上就是告诉像阿里巴巴、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中共随时都可以处罚你们。当然了，阿里巴巴他接受到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他的处罚以后，是高声叫好的哇。没问你对不对啊，只问你服不服，阿里巴巴敢讲不服吗？阿里巴巴讲服，完全服，罚得好，坚决认罚。所以说阿里巴巴现在在4月10号接到国家监管总局对他处罚182.28亿这个行为，他是高声叫好的，他是马上就服从的。怎么能不服从呢？可以讲你不过就是一个有钱的奴才哇，再有钱的奴才也是奴才哇，这就是韭菜的命嘛。你不要以为马云的命就比其他韭菜、比其他草根他的命要好，他这个命也是韭菜的命，只不过他这个韭菜粗壮一点哇，他这个韭菜再粗壮也是等待着收割的命。因为共产党这把大镰刀，他碰到韭菜就砍，只是现在韭菜太多，镰刀累死了，镰刀忙不过来啊，砍不过来啊。除了收割这些普通人的韭菜，普通人韭菜嘛，一刀砍下去嘛，绿一大片啊。但是绿一大片，它加起来它这个收获都不如这个镰刀去绿一下阿里巴巴，因为这个韭菜比较粗壮啊，这一砍下去就是180多亿啊。所以说你马云这个韭菜也照样有收割。目前来讲，中国这个社会不是韭菜太多，是镰刀太钝了，割不过来啊，韭菜太多啊。那么马云呢，对他来讲是收割的这个粗壮韭菜的第一刀。下面就是马化腾、王健林、许家印，你觉得他们谁能跑得掉啊？马云到这时候样板戏不唱了哇，智取威虎山不唱了哇，什么一颗红巾头上戴，革命的红旗两边挂，马云还挂不挂？你再挂革命的红旗，你头上再戴着革命的红星，但是大镰刀刷下来之后，你马云把你砍得刷刷的，你这个韭菜你逃得掉吗？无非是你这个韭菜粗壮一点嘛。所以说这就是马云的命。因此你跟着共产党跑，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在乎过你，跟着共产党，你高唱着拥护共产党，你一颗红星头上戴，你两边红旗挂，挂来挂去，共产党要收割你时候照收割。这就是共产党，就是这么邪恶。邪恶的共产党是从来跟你没有什么规矩的，他们今天说你是好人，明天就说你是土匪，他们翻手是云，他们覆手是雨，他们想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今天收割你马云的时候，你还要高声叫好，你还要拥护党的英明，歌颂党的伟大，收割你这个韭菜收割的好，你马云愿意带头被收割。这就是中国企业家他必然的宿命，在中国就是这样。你拥护共产党，你唱再好的赞歌，都免不了共产党有一天会卸磨杀驴，会收割你。马云他就是这个结果。那么跟马云一样的其他的企业家，像马化腾、王健林、许家印这一类，他们也只是等待到镰刀下一次割到他们的头上。你别看他们怎么去拥护共产党，那个许家印动不动他怎么一生都要献给党，共产党不要你什么一生，共产党要你的钱，要完了你的钱以后，至于你许家印是死是活，是不是送到牢里面，那再说啊。共产党先拿完了钱以后再说。所以在中国做企业家就是这么一个宿命。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就是要把你的财富抢光，然后要你的命。这共产主义这100多年来不就是这么干的吗？马克思推行的理论不就是这样吗？中共不过是在中国首先率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试验。从前苏联到中国，所有的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完全失败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有人要推行，有人要推行，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吗？知道是邪恶，邪恶也要推行。因为什么？在这个邪恶的过程中，在推行的过程中，可以自己搞到好处的嘛。美国不就是这样吗？为什么要搞黑名贵啊？谁不知道黑名贵是肮脏丑恶的，是邪恶的？但是有人要推广黑名贵啊，因为推广黑名贵是可以搞到好处的。昨天我就看到一个新闻报道，黑名贵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个黑女人，在她自己狠狠地唠叨了一笔以后，她搬到了一个白的不能再白的地区，安家落户了，靠近我们加州最著名的马里布海滩。这个马里布海滩，这个白人居住的这个人口的面积达到了82%，黑人只占1.6%。在加州，你要找到白人这么集中的地方已经不多了。但是你看，这个黑名贵的创始人为什么偏偏就被他挑中马里布海滩呢？他为 为什么要心甘情愿要跟他的仇人，他跟白人过不去，他都白人种族歧视了，他为什么要跟白人做邻居？而他黑人的大本营，他为什么不住到黑人区去啊？他搬到马里布全是白人的这个社区啊，花$1,400,000买的这个豪宅啊，140万，也就是他推行一个安提法，推行一个黑名贵。大部分那些推行一个黑名贵的人，不过是到耐克店里面抢两件衣服，到阿迪达斯店里面去抢两双鞋子啊。而人家是弄了$1.4 million，买了$1,400,000的豪宅啊，跟白人做邻居去了。为什么都要跟白人做邻居呢？奥巴马不也是这样吗？奥巴马没当总统之前，在芝加哥，在芝加哥他那栋房产只有$10,000，而且是所有他的街区前前后后都是黑人啊。他那时候没有名气啊，他没当总统啊，他只不过到白宫就混了几天，只是一个普通的不入流的政客啊。但是有一天被政治正确的这些白左势力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啊，把他推上了主角啊，奥巴马当总统了。他当完了总统以后，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为什么不回到芝加哥去住啊？为什么不回到他那些黑人老家，跟他那些黑人朋友去做邻居啊？他为什么要买了华盛顿地区那么多豪宅，住在那种顶级豪宅里面，跟他所有的白人朋友，跟他所有认为歧视黑人、种族歧视的那些白人贵族，要跟这些人住在一起吗？所有的像奥巴马、像那个黑名贵的创始人，都是口是心非的，你对照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我就讲，共产主义的邪恶是什么？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邪恶，但是强行推行共产主义的人，就是认为在这个邪恶中，他能重保四大，他能搞得好处。所有的实践最终都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中国还是前苏联，现在包括美国现在正在推行的黑名贵和安提法运动的这些负责人，通通是这个结果。所以说你还看不出来共产主义他的这个邪恶，他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吗？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